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每个人似乎都是经济发展洪流之中的一个齿轮，以及消费主义机器上面的一颗螺丝钉。纪录片《登流炭》的简介之中提到，在中国的社会阶梯上面，大家看到了每一个阶层是如何支撑和实现下一个阶层，同时亦认识到当代中国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幻象。杰西卡·金顿导演的这部影片开篇第一个镜头就聚焦了成都一个屋顶泳池，在湛蓝清澈而且高级的泳池边，一个个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在狭窄的池边行走作业，这些仿佛预示着春雨秋风路上面追风逐梦的人正是在社会的夹缝之中苦苦挣扎。金顿的镜头随后来到了中国不同的地区的各类工厂，在某个食品厂里面，工人熟练地重复住同样的动作，将压货装袋扫封。在另外一个厂房，一名女工机械地用产品印标，个印机旁边放住的手机播放住和工作毫不相关的电视剧，女工衣服上面的标语更是发人深思，就是做一个空想家不是坏事。从工人食堂到公司员工食堂，影片通过相似剪辑将观众带入了同工厂完全不同的场景。新员工培训中学习着为公司奉献自己，写着话他同公司同命运，他同公司共辉煌。而在一栋摩天大楼的房间里面，一名讲师在教授粉丝经济时代下的个人品牌变现，学生的目标是在未来的几年赚到数千万，中产阶级接受的各种培训似乎是为了迎合上层并且获得更多的财富。影片中还出现了高端饭局，饭桌上面的人品尝着四年的西班牙风干火腿，感受着法式甜品的层次，社会的精英定是享受生活，使我登流远望心怀清，东西南北二已平。这些是影片结尾处出现的这个诗句，源于1912年导演曾外祖父写下的诗歌《登流炭》。近100年过去了，这句诗亦都是导演对当今社会的感叹。影评人里卡多·加列戈斯在6月13号在流行媒体网站发表的影评之中写着话，通过《登流炭》，他看到了中国经济的繁荣是以牺牲个性作为代价的，每个人似乎都是消费主义机器上面的一个齿轮。这部纪录片并没有旁白，在鲜少的片语隻字之中，底层的劳苦大众讨论的是工作的步骤和流程，上层的成功人士就在这里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水杯的形状和历史，谈着在新疆的招商引资，表达着对美国的喜爱以及对自由的憧憬。价值观好活法，中国梦好日子，辛勤劳作万事如意，对于形形色色的低层人民，平凡的工作能否为他们实现如梦幻泡影般的中国梦呢？对于奢侈浮华的权贵阶层来说，中国梦又是什么呢？金顿在影片之中并没有给出答案，而是留给观众思考审视。金顿表示，财富和贫困、运动和停滞、人类和机器人等对比的并置表明，资本主义企业的各个层次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往往是强制性的关系，而不是将它们简化为简单的方程式。无论是中国或是美国，人都在接受财富创造是一种上升的叙事，在这种叙事当中，资本的累积的最终目标是享受生活。他又表示，他们拍摄的大规模休闲空间里面往往有一种超现实主义、荒诞主义甚至是反乌托邦的色彩，浩瀚的人群和这些空间无休止的重复，和工厂的传送带、装配线遥相呼应，确实似乎是他的镜像。这种向上的阶梯到底通向哪个地方呢？他们朝着什么的目标来到前进呢？大家向上攀爬的代价又是什么呢？这些都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在当代的中国，这些问题可能被放大。杰西卡·金顿是一位有中国血统的导演制片人，他曾经被电影人杂志评为2017年独立电影的25位新面孔之一。他的纪录片《登流炭》6月17号获得了 翠贝卡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而他本人亦都在电影节上面斩获了阿尔伯特梅索斯最佳新纪录片导演奖。金像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谈论了他的创作初衷以及创作的历程。而当记者问是什么吸引他拍摄这样的一部同中国民众以及经济发展有关的纪录片呢？
I have been interested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 for many reasons. One is I'm half Chinese. My mom, is Chinese, but I grew up here in the States. So I have always been.
金盾回答话，佢对中国嘅兴趣由来已久，其中嘅原因有好多。其中一个原因系佢系半个中国人，佢妈妈系中国人，但系佢系喺美国长大嘅，所以佢一直好想。从传统的角度来理解，因为他的家庭是来自那个地方。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似乎当下每个人都对中国感到兴趣，因为他在全球舞台上面的地位。他是新的世界超级大国，他想看一下这个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面经济发展如此迅速，经历了如此多的变化，他真的很着迷于那些来自各个阶层的人每日的生活。他大概在2016年前后来到浙江省义乌市，那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批发商场。他去到一个细小的商品市场，制作了一部短的纪录片。他对他们日常生活之中的日常用品很感到兴趣。他想他看一下这些商品的起源，看一下他们被交易的地方。他认为这些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物理空间，你可以去探索。很多批发买家都会来这个地方的商城。他想看看买家和卖家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展开的，以及每天在这些商店里面工作的感觉。这些产品会漂洋过海去到世界各地，会接触到全世界很多人的地方，所以他对这种规模感到兴趣。一方面他是深不可测，因为这些产品在全世界销售，所以另外一方面大众也都确实在这个地方生活，所以他很喜欢这种的并置。当人问到纪录片的概要，就说影片描绘了中国的下层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生活，揭示了这个国家日益扩大的阶级分化，并且提到当代中国梦对大多数人来讲仍然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幻想。
So many people, specifically in China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have risen out of poverty and have successfully achieved middle class lives.
金盾话是的，中国梦对大多数人来讲亦都是一种难以捉摸的幻想。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很多人摆脱了贫困，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生活品质对很多人来讲肯定是好了很多。但另外一方面，他仍然认为社会之中有很多的不平等，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达到目标，难以置信的收入不平等，难以置信的财富差距等等。但这些也都不是一个特定的中国的问题，美国也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他认为应该更多地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了解每个人的不同经历是很重要的。影片并没有得出一个特定的结论，这些更多的是提出了存在在同一个空间的很多不同的问题。你亦都唔需要回答呢啲問題。呢部電影試圖表達喺經濟發展嘅真相嘅背後，亦都確實存在住不平等。而當記者問佢認為觀眾喺睇完呢部電影之後會有啲咩嘅思考呢？
Particularly for an American audience, I hope for people to be able to see themselves in this movie because I think it really is.
金盾話：佢希望美國觀眾在这部电影之中看到自己，因为他认为他真的反映了美国。他还希望人思考一下他们对自己国家的优越性可能存在的无意识的偏见，因为民族主义可以分裂国家而不是团结国家，所以他希望这些国家之间能够有更多的跨文化的理解。记者又问金盾说，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你在51个不同的地方进行了拍摄，你是如何获得拍摄的许可的呢？以及你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的困难呢？
Yeah, we were so lucky about it. I mean, of course, for...
金盾回答说，他们很幸运能够在这些地方进行拍摄，但是也有更多的地方他们不能够前往拍摄，他们需要询问很多的人，他们对他们所做的事非常之透明，他们会告诉人知这是一部纪录片，但是人还是会谨慎或者怀疑。他们跟中国的筹划人、制片人合作，他们会帮助向大众解释，他们能够获得很多人的信任。 他们实际上也并没有做任何可能产生负面后果的奇怪的事。这部电影只是对现代中国的直观观察。他们另外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因为不是基于地点拍摄，而是基于话题，这个话题在全国各地都会发生，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带着所有设备全国各地周围走。他们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面去了好几次的中国，总共的拍摄时间长大约是3个月。有时候他们希望拍摄的东西并不如预期，有时他们会想要拍摄某件事，但是最后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事件，所以他们每次都要调整期望值。如果情况变了，或者情况不似他们预想的这样，他们也都会改变计划。记者又问他注意到登楼叹的背景音乐和声音设计是很独特很特别的，是想通过音乐来传达些什么的信息呢？
Well, when it came to the factories, I wanted us to feel very immersed in the factory world, especially from the workers' perspectives.
金顿话喺拍摄工厂嘅时候，佢谂令到大众身临其境，佢将自身带入成为呢啲工人，从工人嘅角度去体会，即使呢啲工人唔讲嘢，佢哋亦都会为佢哋戴上麦克风，咁样佢哋就能够从工人嘅角度听到工厂之中嘅声音。譬如改名喺塑料瓶厂工作嘅女孩子，你可以听到佢扭开自己嘅水瓶盖子嘅声。佢发现嗰一刻真系好感动，佢一直冇讲话，但系呢种亲昵嘅声音真系将佢哋带入咗呢一位女孩嘅世界。他们也都确实费尽心思去记录各种机器和工厂内的声音，因为这些声音里面也都是非常有节奏感和音乐感，他们听起来与众不同，他们都有不同的声音纹理。然后他们的作曲家丹迪肯将以此创作了配乐，所以有时候配乐和工厂内的声音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记者又问金顿说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登楼叹》，实质源于佢曾外祖父喺1912年写下嘅一首诗，咁金顿点解会用诗名当做标题咧
？I chose the title because I think even though
金顿回答话，虽然呢首诗系喺近100年前书写噶，但系诗里面嘅寓意到而家仍然能够引起共鸣，嗰啲系一种对即将发生嘅事嘅厌倦感。他的曾外祖父是在1912年写低的这首诗的时候，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覆灭了，所以代之的是中华民国，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他登上高楼向下俯瞰，他从不同角度看到的是所有不同势力的入侵，所以他发出了沉重的叹息，所以他认为这些也都体现了进步的悖论，这些也都是他们今天所看到的。以上是美国之音，淑芳华盛顿的报道。